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那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先做个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特别在这个2017年最后一个主日，我们来要向你献上我们的赞美。不论过去我们的日子是如何，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个日子都是有你的美意。我们来到你面前，或许我们不是很明白，或许我们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有一些好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你，因为我们相信一切都是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面对着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也求你帮助我们有智慧、聪明、勇气去面对让我们有你的同在，一起来走我们未来的路程。我们今天的敬拜也求你来悦纳，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所读的刚才那一段经文呢，是大卫的一个祷告哈。虽然它是记载在这个历代志上但是我还是把它放在这个撒母耳记的信息当中，因为还是大卫的一篇祷告哈。那这篇祷告呢的起因是这样的，当时大卫应该年纪已经是步入晚年老迈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王位呢让给了他的儿子所罗门，准备过退休的生活。但是呢，在大卫王的心里面呢，他还是有一件令他朝思暮想的事情呢，是还没有了结的。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他很想为神建造圣殿。那其实呢，大卫有心想建这个圣殿的时候，这个心意呢，在很早的时候已经有了哈，在撒母耳记下那里有记载，然后在历代志上的之前一点点17章呢也有记载。我现在给你们看的是历代志上的17章的那一段哈。在这一段经文呢，你会看到大卫呢当时是很想为神建造圣殿的。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我们读我来读单数节，你们读双数节哈。大卫住在自己的宫中，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月柜反在幔子里。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直到帐幕。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很想造这个圣殿的，但是这个神却不让他哈。然后呢但是神对大卫还是有应许的，他说，你受数满足归你列祖的时候呢，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大卫是不能建圣殿的了，但是他的后裔是可以，也就所罗门可以。所以拿到了这些话之后呢，这个拿单呢就把这些话告诉给大卫知道。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一早就想建圣殿，但神不让他来做，而神要他的后裔来做这件事情。如果是大卫呢换作你我呢，可能我们可能会想，让你不叫我做就不做吧，那我就算了，反正 OK， 你清清楚楚告诉我不做，我就不去想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的，大卫呢，虽然神不允许他做，但神没有不允许他为造圣殿预备嘛，哈，所以呢，他就顺服神的带领，没有神的吩咐，没有去建圣殿。但是他没有因此而对这件事情不闻不问，从此就把他这个与我无关，我就不碰了。而反而呢，我们看见他是尽了他的所能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尽自己的力量哈。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历代志上29章 的那个十六节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他祷告。但之前发生一些事情了，之前呢就是给你们看这段经文哈，就是在历代志上的29章1到2节哈，我读给你们听吧哈。我儿子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娇嫩，这工程甚大，因这殿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建造的。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然后呢，汉白玉，有老话，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继续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德，金炼的银子7000他连德，以铁垫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的手制造一切。那所以弟兄姐妹，我看到呢，大卫愿意顺服神的心意，说你不能建亲手做这个殿，但是呢他却还是要为神的殿呢尽心尽力奉献给神的工作所以29章3节呢可以说是大卫的心意哈。他说，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继续的经营现象建造我神的殿。也就是说他不但预备材料，而且还怎样自掏腰包。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大卫因为渴慕神，所以他并不介意自己不能建殿，反而他尽力的去辅助他的儿子将来可以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大卫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奉献的心智的一个人，而且他的奉献心智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他因为爱神，所以呢他愿意把自己最好的献上给神。今天我们对神的渴慕，又有没有激励我们要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我们的主呢？那或许我们会问，大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智呢？大卫为什么认为这样一件自己不可以是不需要参与的事情，他还是要参与，还是愿意自掏腰包呢？今天我就想透过这段经文呢来跟大家看看大卫的想法是什么，稍微看一点点他的想法，然后从这个想法来给我们一些教导我们怎样对神奉献的心智上面的一些学习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这是刚才那一句话，再来看一看16到18节我们再来读一次好吗？我读算术节，你们读单数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18节，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那首先我们来看我给你们看三点哈。第一点，我们看到大卫的奉献呢，他是他的奉献的特点的第一个特点在哪里呢？他奉献的东西都是把最好的献上的。所以为什么他把最好的都献上呢？因为他认为他所有的一切都是从神来的。Okay, 我们看看这个16节，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预备这许多材料，要为你的圣名建造殿宇，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也就是大卫认为他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从哪里来？从神而来。弟兄姐妹，你觉得你现在的东西从哪里来？ 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啊，是我们来要听过有些见证，就是说爸爸骂孩子啊，你吃饭还要祷告哈、啊，你吃的饭是我赚回来的哈、啊。OK， 那其实想深一层，他赚回来其实也是神的恩典嘛哈、啊。我们说就是他有没有这个生命气息能力去赚这些回来去享用，对不对？所以你知道有些人他做了一点点的事情就喜欢夸耀自己。好像他那是他自己的功劳哈。那耶稣最不喜欢的就是很多人他们就是夸耀自己。我记得以前我好像说过哈，我很早期的时候有一次去伯纳比跟一些传道人去探访一家人，那时候我都还不是神学生。那家人呢，伯纳比附近我都忘了在哪里，一些豪宅哈，那是对那个时候二十几年前哈，那个时候算是挺高档的。然后我们去跟他谈福音，谈，最后他说你们说的耶稣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们为什么要信神啊？你看看我的房子，那只是全部都是我白手兴家赚回来的，你神给了我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信你的神？听了哦，还有这种人。弟兄姐妹，你知道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我用这段经文呢？其实我不是想讲那个豪宅的人，我是想我们一般信主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在奉献的时候我们想在众人的面前做得好看但是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你不是把最好的献上给神哈。我就讲一个小小的个案哈，可能不同的教派有不同的做法，我是比较不习惯这种做法，当然有些人可能是这种传统，但我只是想讲我的感受哈。我记得我当时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去那间中国人教会，那个中国人教会呢，他们的奉献是传这个奉献袋的。然后传奉献袋呢，我就留意到我们有一个同学啊，香港来的一个学生，他奉献袋每次传到他手上，他一定会把手伸进去，然后就做一个放东西的手势。然后我在留心看呢，每个礼拜呢，他都这样做，然后我发现没有东西的，只是把手放进去，然后放下去，就很奇怪。然后我你知道我当时就年少气盛哈，我也不知天高地厚，我就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哈？他说这是表示我虽然没有，但是我有奉献。我就是觉得你知道，我不知道可能是有些教会的传统是要如此哈，你有没有你就要做一个奉献的手势。但我是想，如果你没有，你做来干嘛？所以我不是很习惯，说真的。所以我对这个奉献这个东西啊，我就觉得你要捐的乐意才行嘛哈。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又不传奉献袋，很多教会就奇怪，他说啊，是不是你又不传奉献袋啊？你又不传奉献袋，奉献不是会少了吗？我说哦，传奉献袋还是怕奉献会少哎。然后就是因为他说你传到面前，他不好意思，他才会给啊。我就是，总之我就没理了，所以我们就把奉献箱放后面。所以我是说啊，如果有一个人他一来到，哎呀，牧师你的奉献袋在哪里？我说没有这个奉献箱，然后他就啪啪啪走去那边，然后就写那个，我觉得那个动作已经够了，你明白我的事吗？这是表示他真的有心想去做这个东西。所以大卫就是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相信当然我相信这里不会有人犯像耶稣所讲的那种人糟糕，那种糟糕就是有点像我讲的那个例子哈，要做个样子给人家看，表示他有奉献哈。所以大卫并没有这样哈，他更没有把自己所拥有的当成自己是拥有的东西，反而他是愿意把他的一切都给神哈。所以他把最好的献上，他不是用来炫耀自己，而且他是认为他所有的东西就是从神而来，所以他给的是甘心乐意，没有假装，没有做作，然后就是很真心的正直的心来奉献给神哈。我最近刚刚收到一份我们神学院寄来的刊物，我们神学院很有钱啊，每一两个月就寄一本这种印刷精美的 刊物给我们看，然后我很喜欢看这个，因为你们可以看到很多以前的老教授怎么样啦，什么的。然后呢，这一次寄来的这一份呢，有两篇，就是被主接走的两个人哈。这两个人呢，不是教授哈，但是跟我们神学院也有点关系哈。这两个人呢，其中第一个呢，这位呢，他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他只是一位普通的信耶稣的人，那他的父亲呢？却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在1930几年的时候，他父亲在神学院读书，他当时是个小孩，所以他就看着他爸爸上课，然后对神学院有很好的印象。后来他爸爸就做牧师，后来他就长大之后，他就去做生意，生意越做越大，赚了就是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然后呢，后来他就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就决定他要把他所赚的这些钱呢，全部用在这个神的国度里。所以他呢就捐了好几百万给我们的神学院，建很多的这些聚会的地方，然后又在一些基督教的大学设立了一些的奖学金，帮助这些的这些的学生，不一定是传道人，那就帮助这些学生。他今年刚过世，89岁，他把他的金钱就是很慷慨的全部奉献给这个神学院。另外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人他做了38年有一家机构的这个总裁，然后在这个20年前，就是我毕业的那一年，他开始在我们的所有的神学院，每个毕业生都可以拿到一本印刷精美的圣经，就是这一本，就是从我们那一年开始，20年每个神学生都可以拿到一本圣经，一捐捐了20年哈。你要知道我们神学院一毕业是多少人哈，每一个学期是1000多人哈。所以他是每年都有至少2个学期到3个学期的毕业生他就是建这个出来为什么讲他们两个人呢？这两个人都是把他们可以给的从神而来的捐出去，他们没有当做这些东西是自己的，他们把一切功劳都归给神，把一切荣耀都归给神让神来使用，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所以他们愿意交出来给神用。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的心态，对主说，主啊，我有的都是从你而来，都是属你的，求你使用。而且我相信一位慷慨为神付出的人，神会给他更多，让他能够因此有机会再去造福更多的人群。你想想，如果有一个人神知道给了他更多，他会收得紧紧，不会付出，我想神大概也不会给他。但如果神知道这个我给了他，他只是转手而已，神很乐意透过他手来给出去，对不对？所以大卫就是这样，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情神不让他做而他一切都不管，他反而是预备了很多，然后要把这些东西放出去。所以大卫的奉献是把最好的呢就是奉献出去了。然后还有第二点呢，就是为什么他能够把这个好奉献，因为他认为是出于神，所以就把最好的奉献。然后我们来看呢大卫的这个奉献的心态呢，他是以一个正直的心来回应神的恩典哈。所以也就是说，你献祭是很重要，但是正直的心更是重要。我们看这一节经文，他说，我的神啊，我知道你察验人心，喜悦正直，我以正直的心乐意献上这一切物哈。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奉献不是有保留，也不是把自己不要的才献上。在29章的第一节开始呢，我们看见大卫是这样说的哈，刚才我们已经读了这段经文哈， 这段经文呢，主要是说到大卫呢是把很多东西献上。我们看他把什么献上哈？他说：“我为我神的殿已经尽力，预备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铜做铜器，铁做铁器，木做木器，还有红玛瑙可镶嵌的宝石、彩石和一切的宝石，并许多汉白玉。然后呢，且因我心中爱慕我神的殿，就在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之外，又将我自己继续的金银献上，建造我神的殿，就是俄斐金3000他连的金炼的金子7000他连的以铁垫墙，金子做金器，银子做银器，并借匠人之手制造一切。”你知道大卫的心态是什么吗？就有点像人造房子，造完了，因为实在太喜欢这个房子，觉得怎样钱不够，这个 budget 预算用完了，怎样自己补贴，再去补贴做什么呢？就是建造俄斐金3000他连的，连墙可能是没有想要贴金块的金片的现在是贴金箔纸，全部就是把它弄得漂亮一点。所以大卫，其实我在想大卫也真特别。你看大卫毕竟也是个王，对不对？你说一个皇帝，他下一个命令，所有人把金银财宝拿来，你说有谁敢不献上给他？这样做他就可以不自掏腰包哈，或者这样说，你们给一半，我给一半。补贴哈，我们加拿大政府有时不是这样吗？你捐一半，我就捐一半哈。他如果这样做，他可以不自掏腰包，不费一分的毫，就可以把圣殿造成他想要的那个样子。但上大卫是不愿意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神是看人的内心，所以他不愿意走这条捷径，他不愿意做这种不诚实的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种把手放进去做的那种哈。其实大卫也不是第一次有这种的表现哈。在撒母耳记下24章有一个记载，当时呢大卫因为做错了，我们上次看过的一段经文，对不对？大卫因为数点人数哈，以色列要数点人数，大卫去数点人数，结果导致以色列有个大瘟疫。那个时候神就击杀以色列人，对不对？后来要到耶路撒冷，要击杀耶路撒冷，神就后悔就不做了。然后当时大卫就看见这个灭命的天使呢，就在亚劳那的那个河场里面，就是有个人叫亚劳那，他有个打麦地方哈。然后当时大卫就祷告哈，跟神认罪哈。所以后来先知就来见大卫，跟他说你去要在亚劳那那个河场为神建一座坛。所以据说那个亚劳那的河场呢，后来就是圣殿所在地哈。所以大卫呢，当时就去到见这个亚劳那的。那亚劳那一看大卫来，就说有什么事情啊？大卫就说我要买你的这个河场，要为耶和华建坛，使民间的瘟疫止住。亚劳那就到大卫说：“我主，你要什么就给你，因为你是王嘛。”对不对？你拿去，而且是给神的，多好啊！这里有牛可以做燔祭，有打粮的器具，这些都可以用来当柴烧，一切献给你。你看大卫对亚劳那怎么说呢？不然，我要按这价值向你买。我要按这价值向你买，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于是呢，他真的自掏腰包买了这块地。对，那弟兄姐妹，我很喜欢大卫这句话的，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没有这种心智呢？我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我的神，用这种心智来献给神。你看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讽刺的笑话了哈。有一天有个农夫，他向上帝许了一个愿，然后他就祷告， 他因为他碰见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没办法解决，他就说，神啊，如果你帮我解决这个难题，他跟神有个交易哈，你帮我解决个难题，我就会把我家中那头牛拿去卖，卖了之后我所得到的所有的钱我就奉献给你。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实在太难了，没办法解决，所以他就逼不得已，然后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如果你可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这头牛就卖了，钱全部送献给你。后来真的奇妙，那件很难很难的事情，天大的难事迎刃而解，没了，解决了。农夫很高兴，哎呀，心头大石放下来。但他高兴了一阵之后，忧愁又回来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到向神许的那个愿，对不对？要把牛献上啊！哇，这头牛很昂贵啊，5000块钱啊！卖了之后，这5000块钱白白的要献上给神，他就后悔了。后来他就绞尽脑汁哈，哎，很聪明，想到一个方法，他就把那头牛牵到市场上，贴出一张布告，说牛卖20块钱。但附加一个条件，必须买旁边的那条鸡，那只鸡，连那只鸡一起买，但是那只鸡卖5000块，牛卖20，鸡卖5000，一定要一起买，这5020块钱。结果人家买了鸡就有牛，买了牛就有鸡，当然买了，所以20岁就买了去。但对他来说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只需要奉献多少20块钱，因为牛的钱。弟兄姐妹，你说这是不是用正直的心来奉献给神呢？你说这是不是不肯用白得之物做燔祭献给耶和华的神呢？这刚好相反，这就是用白得之物来奉献给神。但愿我们不会像那个农夫一样哈，让我们学习像大卫一样，以一颗正直的心来奉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大卫的奉献是把最好的献上，因为在他心里面他很清楚，他所有的都是从神而来。大卫的奉献也是一颗正直的心奉献，因为他知道神喜欢正直的心的奉献。还有我们看见大卫有个奉献的心态很有意思，他不但是想自己奉献的，因为他其实是很想其他人跟他一起奉献的。有没有发现大卫的奉献的目的呢？有一个目的的，他希望旁边的人看见他奉献呢，可以跟他一样，因为他知道奉献蒙福，他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可以蒙福，他希望大家都跟他一样有一颗愿意奉献的心。大卫希望不是我一个人感恩，而是大家都感恩；不是我一个人蒙福，而大家都蒙福啊！不是因为我一个人感恩而奉献，而是大家都因为感恩而奉献，就大家都蒙受恩典。他不希望这个恩典是他一个人得到。你有没有试过？你感觉神对你施恩了，你不但自己很感谢神，你很希望别人能够体会神的恩典，你有没有试过？神对我真好，很希望别人也这样经历啊！你希望别人也能够像你一样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这就是大卫的心态。你看我们有时候你去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你回来你会跟人家说：“哎呀，这个地方好玩，这个地方好吃，这个地方对不对？”你的游记哈。然后你去哪一个商铺，你买，哎呀，这个东西减价很好很好，这个东西很便宜啊，这个东西很好用，你会介绍给人家用，对不对？然后你有时候你看一本书，或者看一套电影，或者看一些东西，你有一些得着，听某个人讲到，你很得着，你说，哎呀，你快点去听，你快点去听啊，你会跟人家分享。那你没有听过有人说，哎呀，这奉献很好，奉献很好，我这要奉献，你也要学我那样奉献，不多不多。那大卫就是这样，在29章第5节，这个大卫这样问：今日有谁乐意将自己献给耶和华呢？ 然后29章6到10节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经文的就来了哈。他说，于是众族长和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千夫长、百夫长，并监管王宫的官长都乐意献上，他们为神殿的使用献上金子5000他连德，零一万达利壳，银子一万他连德，铜18000他连德，铁10000他连德。这些族长啊、首领啊，开始全部献上哈。然后凡有宝石的，都交给各数人耶切啊，送入耶和华殿的府库。因这些人诚心乐意献给耶和华，百姓就欢喜，大卫王也大大欢喜。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远的。”你看弟兄姐妹，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有个想法的，说神啊，也不介意大卫要建圣殿，对不对？然后要让他儿子建嘛，对不对？但是建圣殿这个需要费用啊，这些，你看这些费用是从哪里来啊？不是神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从老百姓、官长、首领的口袋里出来的。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教会也好，要建殿也好，要什么也好，钱要从哪里来？弟兄姐妹的口袋里面出来。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是透过给我们来奉献给他自己的家的，神是透过给他的老百姓有这个金钱的收入，让这个金钱收入，然后又透过他们一个自愿的心把它放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上帝让我们得恩典。如果上帝从天上掉下来，啊，挺好，我们是蒙恩，对不对？但那个恩典远远比不上神给了你，然后再给，然后神可能是从天上掉给你，然后再透过你给教堂，也有可能。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大卫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把最好的献上，因为他认为他所拥有的一切来自于神，他以一颗正直的心来献给神。然后他不但自己乐意奉献，他也乐意看到别人奉献，所以他鼓励别人奉献，先自己以身作则，然后看别人来奉献给他。然后大卫一看到众人都奉献的时候，他很高兴，高兴到怎样呢？他就祷告了。他到18节，他这样祷告，他说：“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常存什么样的心思意念？奉献的心思意念，对不对？而且是常存，就是有经常性的、永久性的，有这种心思意念，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哎，你没有发现这个奉献跟坚定他们的心归向你是有关系的？奉献就是神看我们有没有坚心归向他的一个行为表现。所以今天我们向神敬拜，有没有表达出我们对神的这种坚心归顺他呢？大卫的心意就是希望神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只是一次感恩，而是常常的感恩，以此来表达我们对神的恩典的回应，也来表达我们向神的感恩，也以此来表达我们向神的恒久忠心不变。今天我们向神的奉献是什么样的奉献呢？是方便的时候才做一点，是有时间才来教会敬拜，是没时间就不来，是有多余的才给神，是拥有到某一个程度才说我给神， 以前听过有人说这些比喻哈，有人就说啊，神啊，等我收入多一点我再给你，等我收入多一点我再给你。你知道等你收入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难越难给哈，对不对？就很难付出去。嗯，你知道法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皇帝哈，拿破仑，大家都听过的故事哈，十八世纪的时候，拿破仑呢就东征西讨。拿破仑呢其实生性风流，然后呢正式原配呢就是两个，而且同时间只拥有一个哈，因为他们是就是他不能就天主教嘛，就不能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做了皇帝就只能够有一位皇后哈，所以他后来要离婚原配娶第二个，但他也有很多这些所谓的这些也不是后病啊，这些就是非正式的这些情妇吧哈，很多很多。但如果你看拿破仑他的一生呢，他最爱的呢其实就是他原配夫人约瑟芬哈 Josephine， 他最爱的就是 Josephine， 但后来他要离婚 Josephine， 为什么呢？因为 Josephine 46岁还没生小孩，他想要个后裔，所以他就决定娶另外一个，所以娶另外一个就要跟 Josephine 离婚哈。但离婚之前呢的两天，他送了一个很名贵的一些珠宝给约瑟芬，约瑟芬当然不知道，当时是不知道的，哇，收得很高兴。然后两天后就发现，宣布说要跟他离婚，要娶这个后来的这个夫人，跟他生小孩。然后约瑟芬当时知道了消息之后，看着自己手上所拥有的这些珠宝，你看他的心情是什么呢？他说我要的不是珠宝，我要的是你，我要的是你跟我在一起，你这些珠宝只是代替品，对我来说一点用都没有。哎，这个爱情故事也很可悲的，到后来我们知道拿破仑最后是放在拿滑铁卢一战失败之后就放在岛上死在那里。据说呢，拿破仑最后临死之前喊的那个句话就是 Josephine， 然后就死了，很可悲的一个爱情故事。但你知道当时来说，对 Josephine 来说，对拿破仑来说，他说我虽然不能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这些珠宝代表我的心哈，月亮代表我的心，珠宝代表我的心。但是对这个约瑟芬来说，你这些珠宝不是你的心，我要的是你的人。今天弟兄姐妹，神要的也是什么呢？神要的其实是你那颗心，不是你的东西。这东西你献上多少其实都不能够补足神给我们的那个，但透过给我们表达我们的一个中心，所以真正的一个心。在圣经里面也还有一个故事哈，我以前也讲过，你还记得大卫王当时被扫罗追杀，那时大卫就住在山寨里面，非利士人的防营在伯利恒，就是大卫的家乡被占领。大卫当时口渴，你要在旷野地口渴，就想起哎呀，你要当你流浪在外什么都没得吃没得喝的时候，你最想念的是什么？你家乡的井里的那口水。所以大卫真的是回想起他伯利恒里面的井里那口水，所以他说哎呀，都希望有人到伯利恒的城门旁井里的水打来给我喝啊，想喝他家乡的那口水井水。所以大卫的手，他大卫就是发发牢骚嘛，没得喝，真是希望有人去。结果他底下有三个勇士哦，就听到了大卫这个话，二话不说，没跟大卫打招呼，三个人就直冲伯利恒，冲过非利士人的军队，杀了进去，从伯利恒城门旁的井里打水，打了一瓶水，然后又赶回到旷野山寨里面去。你要知道这个路程其实不短的，因为我们知道伯利恒离开这个耶路撒冷30多公里，你要30多公里，当时走路也大概要走多长？30公里，就是30公里。我家来这里才15公里， 所以要来回，我开车都要来回都要40分钟左右，然后走路就大概一天大半天。然后当然这个跑路比较快，但你要知道他是在旷野，旷野其实更远了哈，所以他们自己也没水喝，就打了这瓶水，然后就带来给大卫。所以给大卫，大卫当时一看，哇，伯利恒的井水，你要大卫当时拿着这瓶想喝的水，他不肯喝，然后他就把这瓶水拿到神的面前，浇奠在神的面前，献上给神。你要他说什么？神啊，我的神啊，这三个人冒死去打水，这水好像他们血一般，我断不敢喝。所以也就是在大卫的心目中，这些廉价的井水啊，是无价之宝，是生命得来的，是三位勇士用生命换来的。然后这个对大卫来说，这是无价之宝。然后当他得到这个无价之宝，他想到的是什么？我不能用，我要给神。大卫要把最好的献上给神，他以正直的心献上，然后呢，他是感恩的心献上。然后玛利亚也是这样，对不对？玛利亚把他养这个养生的这瓶香膏啊，这个一生继续的香膏，现在耶稣的面前。所以你看，这些价值连城的珠宝，在约瑟芬的眼中是粪土；这些廉价的水，在大卫的眼中是无价之宝。为什么呢？因为三位勇士所献上的是比拿破仑心口不一的私语更有价值，更被珍惜，更蒙悦纳。所以神喜悦的奉献，就是我们甘心顺服的把自己献在神面前的那种奉献。我们的奉献若要蒙神悦纳，就心里甘心乐意，并且由心里献上。然后你看这三位勇士，他们甘心乐意的献上，导致大卫也怎样，也甘心乐意的献上。所以奉献呢是会传染的，奉献呢是会导致更多人蒙福的。所以三位勇士让大卫蒙福，大卫把水献在神的面前，也为让神的祝福是临到这三个勇士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奉献是任何时候都应该有的行动，就像大卫所讲，是长久的，不是一时三刻，不是很忙碌的时候就不做，忙碌不忙碌的时候才做，不是有的时候才给，没有的时候就不给哈。我记得我们当时念神学的时候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没有收入都学习继续奉献哈。当时去念神学，因为我去的时候我算过了，我是会算东西的哈，我就算过我去读完那两年三年的时候回来，我的户口应该是零哈。然后当时算的时候其实没有算到奉献，后来去了在想，哎呀，要奉献了，这个都没算进去，那是负数哈，所以这个还是学习奉献。哎，发现哎，回来的时候就有点像雅各那样哈。雅各不是他说我过河的时候手里拿着拐杖，现在回来的时候带着牛群羊群牲畜回来。所以我当时回来温哥华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像这个样子。为什么呢？我带着满车的东西，人家送的东西回来哈。就是那些旧的东西啊，那些很多那些书本啊，还有很多那些我觉得是宝物哈，开着满满的载回来，很多的这些刊物啊、杂志啊、这些属灵的粮食啊这种哈。然后发现哎，户口竟然没有零，也没有负数，而且还可以给聘金娶老婆，真好。你要当时大卫自己主动的把最好的献上给主，结果众长、族长、以色列各支派的首领全部都献给耶和华，所以大家都蒙福。昨天呢，我有机会去一家基督徒就以前我们认识的一家人去跟他们 用餐哈，因为我们通常就是很少见，然后他就请我们，我们一家就去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姐妹，她就分享，她说：“哎呀，他们以前在这个就奥克纳根那个地方，他去那个小教会聚会，那他们是没有教堂的，他们就是，然后后来那边也没有中国人教会，就开了一个中国人的一个聚会地方。”然后呢，他们就看中有一个教堂要卖哈，这个教堂啊，就是在这个奥克纳根湖边哈，然后他们就想买，但没钱呐，他们才20个人聚会没钱，所以那个他们就祷告，然后那个牧师呢就写信，他说他写给全世界的华人教会，香港的、台湾的，所有写去，就说我们想在这个地方有一间中国人拥有的教堂。然后希望可以买下来，可以有感动就奉献什么什么的。他说在2个礼拜之内收到28万加币，所以后来他们就买了那个教堂，然后就在那边。听了之后，我觉得，哎，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讲的哈。当大家都有感动，同心合一的去做的时候，为主献上自己的时候，上帝主会把祝福给大家。就像大卫那样，嘿，你有多少给多少。然后我们发现全世界感谢主还有很多的信徒，他们是很多的教会，他们是有这个愿意付出的心哈。所以大卫后来他的祷告是这样：耶和华我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求你使你的名长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坚固他们的心归向你。大卫因为这实在太好了，所以他求神恩待他们，不要让他们只是一次的感恩，而是要常常有感恩的心，常存这样的心思意念。弟兄姐妹，大卫的奉献的心态就是这样，他把最好的献上，因为他知道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他以一个正直的心奉献给神，因为他知道神喜欢这样的奉献，他不但自己乐意奉献，他也乐意见到别人奉献给神，也祈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奉献心态。弟兄姐妹，随着一年的过去，新的一年要来，我们是怎样来到主的面前去等候他？我们不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但我们怎样活得在新的一年里有这种奉献的心态去做呢？我最后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表达哈，你大概就会知道哈。曾经听过一个小故事，说在意大利北部有一座宏伟的大堡垒，一天来了一些游客，他们要参观花园，园丁就带着他们到处观看那美丽整齐的花园，眼目所见，院子里的花长得又美又香，树又壮又绿啊，果树上果子累累，就连他们所踩的草地都是剪得整整齐齐。参观完后，游客就跟园丁跟他的太太一同用午餐，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园丁说到他怎样每天都辛劳地在院子里工作，把一切弄得最美最好。有一位游客就突然问他说：“哎，你这么美好，堡垒的主人有没有经常回来住呢？他上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园丁回答说：“哎呀，他上一次回来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游客们愣住了，他10年才回来，也就是说他不常来，那么你为什么要每一天都把这个院子花时间整理花园给谁看呢？园丁回答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期待他回来。”其中一位游客听了还是不是很明白，那他明天就要回来吗？过几天就要回来吗？下个礼拜要回来吗？园丁回答说：“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不过我期待着他今天会回来。他今天如果没有回来，明天他也许会回来，每一天他都有机会回来。”弟兄姐妹，我想用这个故事来表达，主人虽然还没有来，但是我们要活得好像主人已经要回来，他的忠心才是真正的忠心。如果说，哎呀，主人您今天不回来，我就偷懒一天，然后不是这个样子。他对主人的爱是真心的爱，他不是每天看看主人有没有回来才决定 整不整理他的花园，而是不论主人在不在，不看主人来不来，他就忠心的去做完他要做的工作。弟兄姐妹，我想大卫的心智也就是这样，当一个赤诚的心交给主的时候就是这样，每天忠心去完成主交托给你跟我跟他的使命，把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一切没有保留的献上给他，让主来用。我想这就是这个奉献的心态。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此一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主你让接纳我们摆在你面前的，你来带领我们所献上给你的，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为过去一年我们感谢，为未来的一年我们来仰望。我们将祈求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